今晚的讲题，圣经里的奇遇，有什么奇遇？约瑟、玛利亚到圣殿，他们想不到会遇到两个不认识的人。他们不是相遇，因为他们互不认识。他们也不是偶遇，偶然间遇到，因为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没有偶然遇到。那这是一个奇妙惊喜的遇到，想不到的一个碰面。今天你在圣殿会遇到谁？你想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物？带给你意外的惊喜或者什么好处吗？我们说木偶奇遇记，那你到教会今天你想遇到什么奇异的事情，或者什么都不要遇到，反正我就是来聚会。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渴望，说我想要遇到救主耶稣向我说话，想遇到奇妙的主给我那种平安喜乐？那今天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个段落，三个故事。第一段可以看到这对夫妻，他们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就是耶稣肉身的父母亲。只是短短四节经文，你会怎么样形容他们的家庭？那从圣经描述，我们知道约瑟的家庭情况好还是不好？是很富裕还是很贫穷？啊，你说贫穷，因为刚刚圣诞节过了，听到耶稣降生在马槽啊，不是皇宫啊。其实从这段经文我们没有提到马槽，不过我们知道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他们献上什么礼物，就知道他们家境是怎么样。所以在社会上看起来他们属于贫穷的人，贫穷的一群，是普通的百姓，但他们是大卫的子孙。约瑟、玛利亚两个人相依为命，彼此扶持，更重要是他们在信仰上是一个敬虔顺服神的心。上帝愿意将圣子耶稣交托这对夫妻虔诚的父母手中，让他们肩负这个养育孩子的重任。所以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路加福音二章21节到24节。照圣经的吩咐，他们以单纯的信心跟从主。约瑟和玛利亚看起来很平凡软弱，没有显赫的身份地位，是属于无权无力卑微的人，但这是在神的眼中却是神拣选的一对夫妻。那他们到圣殿做什么呢？20节说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那为什么将孩子献于主呢？是因着律法教导，他们相信神的话，照着律法献上。那我们一开始就看到说他们所行所做的都是照着律法，照着圣经的吩咐。短短四节经文记载了约瑟、玛利亚做了好几件事情，都是按照神的律法。首先21节说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字。这里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他给孩子行割礼。为什么给孩子行割礼？这是叫做神给亚伯兰与亚伯兰后裔所立的约。第八天给孩子行割礼，就像今天基督徒叫做圣经的教导，知道儿女是神所赐所托的，凭着神的应许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接受洗礼，靠着神的恩典自小带领他们参加主日学，教导他们圣经，在家中作为孩子的好榜样，以致孩子有一天长大成人也能够宣告他们信仰。那约瑟、玛利亚给孩子行割礼，第二，他们给孩子起名叫耶稣。那这是约瑟和玛利亚一个很特别不寻常的一个独特的经历。玛利亚完全没有想到，就在她平凡生活的一天，天使忽然向她显现，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那玛利亚因着天使忽然向她显现，她感到很惊慌，她就思想究竟问安的意思是什么呢？然后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她起名叫耶稣。啊，要怀孕生子怎么可能？对玛利亚来说不可思议，所以她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怀孕？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子必称为神的儿子。那天使也告诉他说，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孕。啊，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天使向他说了这些之后呢，玛利亚最后的回应怎么样？他谦卑地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了。那这个是很不寻常的经历，这个不寻常的经历同样发生在约瑟身上。 当时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只是还没有迎娶过来。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了孕，他感到很难受，不想明明羞辱他，想安然的把他休掉算了，解除婚约。当他正为这件事情思虑烦恼的时候呢，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说，同样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并且告诉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同样说要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而且说明这些事情成就是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那约瑟醒过来之后呢，同样就遵着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救主，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约瑟、玛利亚两个人同样有神清楚的指示，玛利亚怀孕是从圣灵来的，是神要借助他生下救主，所以约瑟也坦然接受，没有丝毫怀疑，把玛利亚娶过来，直到他生下孩子之后才和他同房，而且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这是他们两个人同时得到主的指示，不是单方面一个人知道。如果天使只是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会怀孕，约瑟完全不知道，只是后来看到玛利亚怀孕的，你想约瑟会怎么样？会把玛利亚娶过来吗？肯定不会，他都很难过，想要把他休掉，解除婚约。但主的使者同时向约瑟、向玛利亚、向他们显明神的心意。所以除了给孩子第八天行割礼，以及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两件事情就是照着律法、照着天使的话去做。那么接下来经文呢，二章二十二节，这里说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把他们带到，把 他们带做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所以这里另外提到两件事情，两个特别的礼仪。第一个就是满了洁净的日子，究竟沾染了什么污秽肮脏的东西不洁净，要等到满了洁净的日子，是谁不洁净呢？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利未记十二章一到八节就说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一些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在家居33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不可进入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像在产血不洁之中，在家居家居66天。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出格或者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门口交给祭司。第七节说，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不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2只斑鸠或是2只出格，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那这里说到妇女生孩子之后面对的问题，那不是说生孩子这件事情不洁净，那生孩子不会不洁净，因为生养众多原本就是神祝福，婴孩生下来也不会说不洁净。这里最主要是说产妇生完孩子后出现残血，第四节说就像月经一样，导致礼仪上的不洁净，这是礼仪上的不洁净。就像利未记15章19节说，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所以这是礼仪上的不洁净。那如果不洁净就不能到圣殿，不能亲近神，要经过这些洁净的礼仪，显明自己是洁净的，才可以亲近神，可以到圣殿去。那对比我们今天信徒，我们需要这样做吗？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很为难，问题大了。今天感谢神，不是礼仪上的不洁净，不过今天我们可能是在生活上行为上犯罪不洁净，感谢上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使到我们可以完全，我们只要来到主面前悔改认罪，我们就恢复与神亲密的关系。满了洁净的日子，玛利亚、约瑟他们到圣殿。那第二是他们献他们的孩子，献上长子的礼仪。那耶稣是约瑟、玛利亚的第一个孩子，他们就按照神的律法献上长子，那这是摩西律法清楚指示的。 在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二节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然后我们再看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一节十二节，那里也说，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那后来我们看到说，神从以色列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在民数第三章十二节就说了很清楚，神从以色列中拣选的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在会幕中侍奉神，所以投生的长子是属于神的。那我们就看到说，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很认真看待神的律法，照着神的律法把婴孩耶稣献上。作为父母，今天也是否我们认真看待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乐意把孩子带到主面前，做孩子的好榜样，抚养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那三节圣经都提到律法，二章二十二节说，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二十三节说，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二十四节说，要照律法所说的。三次都提到律法，那为什么约瑟玛利亚他们顺从神的律法照着去做呢？他们看重律法的要求，照着去做。今天我们听到圣经的话，是否立刻 去做，听到神的话去遵行呢？可能我们听到或者看圣经神的教导，我们应该去做，但是我们会挣扎，会考虑时代改变了吗，或者我们在信仰上失去单纯的心。简单来说，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知道神的律法，就用单纯的信心照着神的律法去做。你看他们生的儿子第八天就行割礼，满了洁净的日子才到圣殿，把头生的儿子献上，有钱就 献上牛羊，没有钱就献斑鸠或者畜鸽。你说就是这样咯，这样做可能有很多不方便啊，钱不够了，或者路途远啊，这些都看起来 很不容易去实行的。不过玛利亚约瑟他们就照着神的律法规定，存着单纯的信心克服这些困难，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今天你和我，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是不是克服困难愿意用信心来去做呢？单纯的信心行神的话，正如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信靠耶稣，这创始成终的信心在我们里面，照着神的话语继续去做。当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参与短宣的工作，你会看到说一些宣教师的家庭，他们在一些落后的地方开荒布道，建立教会，不只是自己一个人，也不只是夫妻两个人，有的他们是全家去，有两三个孩子，孩子可能还很小，你真的觉得很惊讶，孩子这么小为什么到那些地方，他们不是来自贫穷的国家，他们不是没有受什么教育，那为什么他们愿意从一个生活条件很好富裕的地方到那些地方比较落后的地方宣教呢？如果你去旅游，你会选择到一个肮脏没有厕所或者不方便的地方吗？理由你绝对不会这样。那去年我和伟明弟兄到柬埔寨去短宣，我们探访一对宣教师夫妇，那这对夫妇原本在印尼，不是一个落后的地方啊，不要想到印尼就落后啊，印尼棉南一间礼拜堂牧养教会，生活很不错，两个小孩子那时才几岁，两三岁，但这对夫妇他们听从神的呼召到缅甸那里做跨文化学生福音的工作，他们要到缅甸重新在学校学习柬埔寨语，那么来接触这些大学生。他们两个小的孩子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现在他们已经是青年人，不过感谢神，他们掌握了华语、英语和柬埔寨语，也协助父母亲在那边做一些翻译的工作。那这对夫妻他们就听到福音的大使命，顺从主的吩咐，和两个孩子离开舒适熟悉的环境，到神让他们去的地方做宣教工作。其实就像玛利亚、约瑟听到神的律法教导，凭着单纯的信心照着去做。今天你和我呢，不是没有听到主的话语，主吩咐我们去传福音做见证，其实传福音就是基督徒的使命，理所当然的事。你的同事、你的邻居、 你认识的人，就是应该这样传福音。但是我们可能缺少了单纯信靠主的心，我们觉得很多困难或者很多的麻烦，我们却不，我们似乎缺少了那单纯的信心去听从神的话去做。今天如果邀请你参与侍奉，或者教会的长职、团契的委员、教导主日学，或者做某一些工作，你有很多的顾虑和考量。我们缺少了付代价跟从主的决心。可能年轻读书的时候你很热心，不过当你开始工作、恋爱、结婚、成立家庭之后呢，你可能有很多借口：工作压力大，家庭生活照顾孩子，读书也很多压力，工作很忙，时间不够用，分身乏术，无法参与更多的服事。感谢神，宣信堂还是有好些弟兄姐妹在成年、在青壮年里面，虽然工作家庭上确实很大的工作，很多的压力繁重负担，不过还是积极在教会投入侍奉，那这是很感恩的事情。可见有心侍奉，怎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不是不可能的。那但愿我们无论在人生哪一个阶段，凭着单纯信靠神的心，圣经怎么说，听主的话就照着去做，像约瑟玛利亚单纯的照着圣经的吩咐，单纯的信心跟从主，献上应该献上的，做应该做的，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看第二个奇遇是什么，2章25节到35节。随圣灵的感动，存活泼的盼望等候主。那这里我们看到圣殿里面另外一个人物，他是有信心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弥赛亚降临。约瑟和玛利亚来到圣殿，遇到第一个等待救主降生的人，他就是西面。他们在哪里相遇？在圣殿的女人院，女人妇女可以到的地方。那首先我们当然要先看一下当时的背景。在耶稣降生前几百年，主前586年，以色列已经亡国，他们被其他国家统治。以色列人一直盼望他们的国家有一天重新复兴起来，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能够像过去旧约大卫王朝一样复兴。那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相信他们是神的选民。虽然现在他们国破家亡，他们受罗马帝国统治，他们知道他们祖宗犯罪，他们犯罪离弃神的律法，所以被神管教，交在外邦人手中，落在痛苦里面。不过绝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相信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优秀的民族，他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强盛的国家。但是这一天伟大的日子几时会来到？那有一些人他们就相信说有巨大的天军要降临在人间带领他们，有的是又相信说在大卫的后裔子孙里面，神要兴起一位君王，恢复以前的荣耀。那也有人认为说神会用超自然的方法进入人类历史来帮助他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在耶稣降生前400年，完全没有神的默示，没有先知兴起，却面对外邦国家占领的统治，受压制，局势混乱不安。那神的应许复兴大卫王朝几时会来到？坦白说，有的人已经失去信心，不相信了，靠自己去寻找其他的出路。所以有一些人感到很无奈无助，一天过一天，灰心失望，在局势不安的混乱里面无可奈何，很难安静下来等候神的帮助。甚至有的人想要以武力争夺的方式来解救国家的同胞。只有极少数的人仍然相信神的应许，安静等候神，继续仰望神。西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信靠神的应许，坚持盼望等候神的安慰者来到，来安慰他的百姓。那我们可以分三点来看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西面的为人。那这里说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圣经描述西面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他对人是公义正直，心里没有虚假，不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人，而是很公义公平的对待任何人。他对神更是虔诚，与神保持一种敬畏的一种关系，常常与神亲近，存着信心和盼望。那西面为什么他会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到？当时他们被这个外邦统治，400年没有默示，没有预言，他怎么知道以色列的安慰者会来到？因为他 他有读圣经。在以赛亚书就有提到，在以赛亚书40:1-2就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然后49:13说，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欢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在51:3说，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言语，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那57:18说，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那61:2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西面是一个认真看待圣经、熟悉圣经的一个人，或许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读到这些经文，存记在心里面，他没有忘记，即使现实情况是多么的恶劣，他没有失去信心，他没有说对前景不抱着期望。就像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疫情，前景怎么样，有些人已经失去信心，但是西面他始终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存心盼望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圣经特别描述他是素常盼望。什么叫素常呢？素常两个字就说明西面他的生活态度，他与神的关系是很密切，不是忽冷忽热的，不是一下子很好一下子很不好，而是天天亲近神，仰望神的应许。这是一个素常仰望神，一种属灵生命的流露，天天都如此，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是天天积极保持与神亲近。这里提醒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一下子好一下子不好，跟神的关系不是我今天想到神欢喜就看多一些圣经，哎呀明天很忙了心情不好就不管他了。那这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求主怜悯我们。西面有这样的一个活泼的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到，是因为他有看圣经，他对圣经的应许深信不疑，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今天我们认真看待圣经吗？用信心领受神的话吗？那圣经这里特别描述西面的时候有3次提到圣灵，那在福音书里面这么早提到圣灵也不是不寻常的。25说有圣灵在他身上，26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27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可以说西面是一个有圣灵的人，常常被圣灵充满引导启示感动，当然这个和他的为人又公又虔诚是有极大的关系。他更知道他在未死以前可以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西面仰望以色列安慰者来到，存着信心盼望等候基督。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还没有死以前一定看到以色列安慰者来到，他这么有信心啊。那西面年纪现在多大几岁了？圣经没有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西面实际的年龄，不过我们猜想他应该是一个至少80-90岁的年长者，不可能30-40岁、50岁的一个青壮年或者成年人。传统上有人说他已经是103岁、无论如何他为了这个盼望的实现忍耐了不知道多少的白天和黑夜，可能也受到无数的这些热潮冷嘲热讽，经历很多的这些疑惑彷徨，不过最后他胜过了这些试探的引诱。他始终持定盼望，终于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了基督，神的救恩实现了。那27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那西面是一个有圣灵的人，得了圣灵的启示，这里说受了圣灵的感动，就在那一刻圣灵感动他进入圣殿，就这么巧，进入圣殿的时候时间刚刚好，不迟不早就遇到约瑟和玛利亚抱着婴孩耶稣进来，要献上头生的儿子。圣灵清楚的感动指示他，这个婴孩就是你所等候的安慰者。你可以想象说西面把孩子接过来这样的一个情景，一个80-90岁的年长者抱着一个40天大的婴孩，是他日夜所等候的弥赛亚基督，他知道这就是他所等候的安慰者，神的 救恩的盼望，西面的脸上一定散发出一种喜乐满足的表情。那西面的一生又为人又公又虔诚，有圣灵在他身上，他亲眼看到所立的基督，亲手抱过耶稣，这位以色列安慰者是何等的兴奋。接着他开口说话，就在第二段28节到32节，西面的祷告赞美，可以说是就是一首很出名的西面颂。28节到20节说，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有盼望就有忍耐，可以轻看当下的苦难和困境。那上帝就照着他应许，使西面的盼望不至于羞愧，使他可以亲眼看见已经降生的弥赛亚。那西面这一生还有什么渴望可想的事吗？似乎没有了，夫复何求，死而无憾了。他亲眼见到以色列的安慰者，见到这照亮外邦人的光，神所预备的救恩，以色列的荣耀，所以他现在可以安然的这样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容我归去。”他已经预备好100%的把握，可以坦然无惧的回到神面前，不需要多一些时间，可以见到救主了，再没有什么遗憾，可以离开世界到神为他预备的天国。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离开这个世界真的回到神那里去吗？你知道人生的意义目的和终章吗？那西面他知道，他等候，他也知道已经时间到了，可以安然回到神那里去，知道前面有死亡却不害怕死亡，勇敢的坦然的等待死亡那一刻，就是与主面对面享受永远的救恩。这是一首出名的西面颂，所以一开始就提到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那肯定的，西面不是因为患了癌症或者身体软弱或者很多困难灰心或者看破红尘，哎呀早就解脱接我回去，不是，他是亲眼看到以色列安慰者来到，感到心满意足，没有什么遗憾的，所以可以安然回去。正如使徒保罗得着的基督，觉得人生再没有什么奢求或者遗憾的事情。今天你还有什么奢求遗憾的事吗？使徒保罗他宣告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为什么？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所以这是保罗的宣告，得着基督还有什么遗憾的事吗？没有了。西面也是如此，看到基督，看到神预备的救恩。所以在这个西面颂里面指出三件事情：耶稣就是为万民预备的救恩，西面所盼望的这个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是神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不只是给某一种人，每一个种族的人，是神为世人预备宝贵的礼物，让世人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生命，这是神的心意。耶稣不只是为万民预备的救恩，耶稣也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我们本来就是外邦人，不是神的选民，不是属于神的，是死在过犯罪当中，走向灭亡，没有盼望。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降生就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让我们今天因着耶稣，我们可以得到那生命的光。就像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不要得着生命的光。”今天你得着生命的光吗？耶稣不只是神为人万民预备的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而且是以色列的荣耀。有些人他们不听神的话，犯罪，被神管教，受外邦欺压，但是当他们愿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恢复与神的关系，因着弥赛亚的拯救，他们可以重新得着荣耀。当然在西面这样的一个宣告里面，他也预言玛利亚、约瑟看到西面这些的预言，一定感到很惊奇，然后西面给他们祝福，而且预言什么？预言婴孩耶稣将来要做的事情，描绘耶稣的工作带来的果效和所遭遇的事情，特别当然也预言玛利亚所承受的伤害。所以34节到35节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那玛利亚你自己心也要被刀刺透。”那西面预言这个孩子长大悖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将人的心意 意念，无论是善意或者恶意，都显露出来。那有人会抗拒、抵挡，要受到咒诅审判。那有人喜欢接受，当然就得到恩典福气，这是一个必然的事实。不过预言玛利亚说：“你的心要被刀刺透。”这是指耶稣将来救赎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玛利亚亲眼看到这个情景，会心如刀割，心被刀刺透。在十字架七元的第二句，耶稣看作玛利亚，对他说：“母亲，看你的孩子，指着约翰。”然后耶稣也转过头来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就把母亲交给约翰照顾。当然，玛利亚现在听到西面这样的预言，那时他可能不能完全体会。不过，经过33年之后，当他亲眼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能够体会西面所说的话。当时他心是真的心如刀割，心好像被刀刺透一样。不过，当然从信心的眼光来说，这是主耶稣救赎世人的计划，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带给人永生的盼望。那西面和玛利亚不同的地方是什么？西面他亲眼看到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而且宣告耶稣就是世人所等候的弥赛亚。而西面的终点就是看到耶稣降生之后，他可以安然回到神那里去。而玛利亚他同样见证他儿子耶稣从婴孩一直到他长大33年，然后最后看你亲眼看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第三段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36节到38节，另外一个人在圣殿里爱心见证主，是终身委身的侍奉主。那路加怎么样形容亚拿呢？如果我们看36节到38节，我们就看到说，这里说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她是女先知，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代表神说预言。路加对西面的形容，她的为人的品格是又公义又虔诚，四处传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到，有圣灵在她身上。不过当路加描述亚拿的身份的时候，不是说她的品格，是她的责份，她的身份，她的家庭背景，她是谁的女儿，结婚了吗，现在的婚姻状态则是怎么样，多久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是第一世纪的女性，不是像新加坡，她是一个寡妇。当时寡妇一个人生活是很困难的，女性没有地位，失去了丈夫，没有孩子，寡妇不是靠丈夫留下的遗产，就是只有回到自己父亲靠夫家。那亚拿已经84岁，这里说或做寡居84年，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祷，昼夜侍奉神。那亚拿现在是84岁，还是与丈夫生活了7年就寡居。那过去的女孩子很早婚，做童女就出嫁，这里说做童女就出嫁，可能是13、14岁就结婚，或说14岁结婚吧，和丈夫住了7年，就是21岁。那21岁开始寡居到现在84年，105岁了。她可能真的是105岁了，或者你说她是84岁，无论如何都是属于年长者，并不离开圣殿，把圣殿当作自己的家。如果没有主的爱，是很难持久在圣殿侍奉。注意啊，他不是在圣殿里面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这里看看，那里走走，他是禁食祈祷。这里的禁食也不是瘦身减肥啊，禁食是刻苦己心，专心祈祷。可能为做来圣殿的人知道他们需要困难，为他们祷告；可能为做祭司立位人服侍来祷告；为做神应许弥赛亚来祷告；为做以色列国的平安复兴祷告；为做神的选民等候弥赛亚受膏者来，这许多的事情祷告。那如果没有主的爱，很难有负担，忠心恳切的祷告。他恒心禁食祈祷，昼夜侍奉神，因为他爱神，神的爱激励着他。亚拿在圣殿昼夜侍奉神84年，简单吗？可以说他终身侍奉主。如果今天一个人在公司工作超过20年，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都不简单，可能得到公司的这个长期服务奖或者是终身服务奖。亚拿84年在圣殿侍奉，他不是混日子过，而是体会神的爱，持久忠心服侍。那从这里我们看到说，西面见到耶稣的时候称颂神，亚拿他也是见到弥赛亚应孩耶稣的，他也是感谢神。不过以亚拿的实际情况来说，要感谢神是不容易的事情。他无权无势，无依无靠，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寡居84年，能够感谢神吗？如果你处在那个情况，你能够感谢神吗？但是他能够感谢神，为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单单就只有神，神是他唯一的依靠。那个专一爱神的心，倾心爱主，单纯侍奉主的一个年长者，是值得我们敬佩。那亚拿和西面，他们都是盼望等候弥赛亚来到。在当时以色列被外邦人统治，寄人篱下，受亚伯黑暗的时刻，他们盼望在有生之年可以见到弥赛亚降临。西面有圣灵在他身上，亚拿在长期住在圣殿，专心进食祈祷。西面是受圣灵感动，看到约瑟和玛利亚抱着婴孩耶稣进来，就伸手接过孩子抱过来，然后称颂神，然后说了一番的话。从他说话的内容可以说释放仆人安然去世，然后预言孩子。他说话的声调语气应该是很兴奋很激昂的，无论是玛利亚约瑟他们都听到。那对比女先知亚拿，圣经没有描述他说话的内容，他说的什么圣经没有描述，不过指出他什么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来讲说，他对一切盼望，凡是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他都对他们讲说，就是说他当他看到婴孩耶稣之后，他称颂神感谢神之后，他出去向人讲说。那西面是看见弥赛亚救主，看到他所盼望的应许实现了，心满意足，觉得死而无憾，神啊现在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但是亚拿看到耶稣以后呢，赶快将孩子的事情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可能对这个人说，你是不是在等候弥赛亚？我看到他了。看到另外一个人又进来对他说，你在等候弥赛亚来吗？圣经应许我们的，我现在看到了。他很欢喜兴奋地向人分享，见到人就分享，盼望人都知道，其实他就是成为第一位传讲主耶稣降生福音的妇女。虽然已经是105岁，或者你说他84岁，但是没有想到要退下来的样子。感谢他有这个健康精神力量继续积极见证弥赛亚救主已经来了，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西面亚拿代表过去的一代，他们老了，还有时间等30年亲眼看到耶稣出来工作的情况吗？他们没有机会能够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不能亲手服侍，但是他们现在称作他们年老，看到婴孩的时候，他们一样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主的话语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是听到神的话，单纯的去跟从主，听主的话就照着去做，去执行主的命令，按照主的心意来侍奉神。我们是不是有婆婆的盼望，耐心等候耶稣？是我们不是等候耶稣降生，我们是等候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肯定，有这样一个盼望，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我们是不是体会主的爱，被主的爱激励，继续在教会中心侍奉？那这段经文当然也提醒我们年长者不要气馁，当我们有生命气息，身体健康，靠着神的恩典，仍然继续为主借果子，持守起初确实的信心、盼望和爱心，继续在主的圣殿侍奉，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但愿我们正是能够像约瑟、玛利亚，以单纯的信心跟从主，按照律法、按照圣经的话去做。我们有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跟从主，听从主的话。我们像西面那样，有这样的一个纯粹活泼的方式等候主吗？等候耶稣基督再来， 让圣灵继续帮助我们。我们像亚拿在圣殿用爱心来见证主，忠心一生服侍主到底。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当我们回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没有遇到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心愿意与你相遇，让你的荣美形象显明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正式遇到我们的主耶稣，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应许，好，让我们正式像玛利亚约瑟那样单纯的信心相信你，跟从你的话语去做。也求你帮助我们像西面那样有这样的一个恒切的盼望，等候耶稣再来。也让我们像亚拿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起初的爱，不间断的爱，来继续忠心的见证服侍你到底。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看到你的慈爱恩典在我们身上，继续做成你美好的见证。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